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我们大家起立，彼此问候一下，彼此关心一下。好，请坐。我现在我机会马上开始，我们大家预备心，做个麦祷告预备心。大家起立，我现在读一段今天先召的经文，是在诗篇103:18。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呢，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的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使行公义，为一切受取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的，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感谢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又是你的圣日，你带领儿女们到你绝前敬拜你，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求神与我们同在，也照顾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得到你的看顾，得到你的赐福，还有今天没有到你绝前的，也求神与他们同在，这样照顾他们。神啊，我们把我们教会的一切事工都交到你的手中，求你带领儿女们参与一起完成你要做的工作，我们荣耀归主你的名。神啊，现在我们把这个机会从头到尾交托到神的手中，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诗篇107篇，你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来敬拜，用圣诗来敬拜。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 神 thanks to God for my Redeemer.
Maybe if you need a translation, you can see the in front of 莫西。弟兄姊妹平安啊！下个礼拜四就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哈，所以一些弟兄姊妹这段期间就或是返乡探亲啊，像 Lucas 飞到加州去探望他的女儿们啊。之前我们也在这边为他的姐妹举行追思礼拜哈，希望他们在今年感恩节有一个好的团聚哈。他之前也是刚做完了一个就是肾结石的手术哈，所以特别为 Lucas 祷告。那几个家庭去旅游啊，像胡弟兄一家去旅游啊 ，Vivi 一家去旅游啊，然后 Lily 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姐妹啊，所以一些弟兄姊妹不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为他们在旅途当中的行程来祷告。那我们也为许多事情献上感恩啊。下个礼拜天啊，主日崇拜之后，我们就会在这个体育馆有爱宴啊，这是我们界比较大的场地啊，体育馆啊，所以不仅是各位弟兄姊妹啊，您的家人也欢迎你啊。那我们爱宴就是也是 potluck 哈，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让大家登记您想要带哪些菜啊，哪些弟兄姊妹是预备这个烤鸡或是ham 等等啊，让大家就是有一些分配啊，也许在群里面会再登记啊，我们讲我们同工们会安排啊，所以我们也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的聚餐啊，因为在体育馆我们做圆桌啊，我们可以分散来做啊，所以就会比较安全啊，所以我们邀请各位，也邀请各位的家人啊，可以一起来我们 有感恩节啊，中午的爱宴跟聚餐。那同样，我们也为许多事情献上感恩。所以在爱宴的过程啊，我们也开放弟兄姊妹啊，我们会带麦克风过去啊，各家可以啊出来用麦克风分享感恩见证啊，或是在啊您的饭桌啊旁边啊来分享，在那一桌来分享啊。所以我们可以有些预备。那前两天在礼拜三，我们祷告会刚结束哈，我们领会赵哥啊，赵弟兄啊，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啊，就顺利生产一名女婴女孩啊，就在 Skyway Bay 了啊，所以啊恭喜赵哥啊。其实上个月啊，应该是上个月吧，啊对对对，我说 Frank 跟 May 你们的女儿 Diane 哈、啊，对，上个月他们的女儿啊，第三胎啊，就是一个男孩啊，也顺利生产，所以我们现场感恩这些小生命来到啊我们当中啊，为这些家庭来现场感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时刻看顾我们，让我们为许多的事情可以献上感恩。我刚才提到了啊，小生命啊来到我们当中献上感恩啊，也为我们的家人回到你那里去献上感恩。正如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一样，我们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献上感恩。愿主耶稣有你自己的安排跟旨意，也让我们在下礼拜啊感恩节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分享过去一年主的恩典啊。虽然好像外在的环境有许多艰难啊，好像这疫情还没有完全的结束，然后这个经济状况也不好啊，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啊，一些人失去了工作。主啊，我们格外的恳求主啊，在这个啊感恩节的前夕，我们也为所有有需要的家庭来祷告，无论是身体有软弱的家人啊，或是经济遇上困难的家庭。主啊，恳求你也使用我们有更多的关怀探访啊，以及啊支持啊，让我们能够啊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过这样子的感恩节啊。正如第一个感恩节也是如此啊，这些啊移民来到美国的啊这些家庭接受到了啊本地印第安人的一个款待啊，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最寒冷的冬天能够存活下来。主啊，我们需要这样子彼此的支持、鼓励、帮助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也确定各位弟兄姊妹手上都有我们的讲章的大纲，好。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是读到了约书亚记的第22章啊，22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哈、啊，约书亚记22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哈、啊，啊，我们轮流来读好吗？好，轮流来读，请弟兄先读单数节，然后姐妹再读双数节哈、啊。约书亚记哈、啊，或是各位翻开手上的圣经哈、啊，约书亚记第22章的1到10节哈、啊。啊，单数节第一节，弟兄请。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
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
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
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的为业之地。
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于是耶稣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耶稣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 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于是流便人、迦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今天我们读到了约书亚记的第22章哈，那之前上礼拜是约书亚记的第10章啊，我们预计在1周的时间就会将约书亚记来读完啊，虽然时间比较快啊，但是我们就把一些重点跟各位说明。那约书亚记的第1章到第12章啊，就是我们之前所读的部分，指的是神如何透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着了这个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的美地啊。正如在第11章的第23节，11章第23节啊，这样说道：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啊，就照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从第1章到第12章是描述他们如何征服啊，得胜仇敌，得着了这些迦南美地。那么从第13章到24章整个后半段就在说明如何来分配这些土地给这12个支派。其实这两件事情同样很不容易，打仗是不是同患难，对吧？一起来攻克仇敌，得胜仇敌，大家这个同心顺服神啊。所以第1章到第12章是提到他们得着了这个地，可是得着这个地之后，这个分配是很大的问题啊。给谁呢？给约书亚吗？如果你看到中国的各个朝代，每一个朝代怎么样？灭绝了前一个朝代之后，谁做王啊？谁做皇帝啊？那个领袖，那个领导者，可能是姓赵，可能是姓这个努尔哈赤，可能是姓这个不同的姓啊，那个姓就成为一个家，一个家天下，一个家天下。所以这一家人，约书亚这一家人，约书亚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啊？以法莲支派。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着了迦南全地。那如果照着其他国家，比如说我们东方，那这个全部的地都归于以法莲支派了，归于约书亚家了，约书亚就成为以色列的王了。但是不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并不想要在人当中来立王。之后我们看见，即使后来以色列人想要立扫罗成为王，其实神很不喜悦的。即便大卫做了王，他也做了许多愚蠢的事情。所以分地平均的分配，无论是在前线的，无论在后方的，都有份，因为他们顺服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哈所记载的事情啊。首先在第1节到第3节，就是约书亚就召集了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流便，也许翻成吕便啊，迦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对他们说啊，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摩西吩咐他们什么呢？在申命记的第3章第20节啊，
生命记第三章第二十节，啊，摩西对他们说，对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啊，因为他们在约旦河东，他们已经找到一块肥美的地，可以耕种，可以住下来，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希望把我们的家属、我们的妇人、孩子们就留在这个约旦河东。但是摩西就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能够撇下你们的兄弟，你们兄弟要过河，过约旦河去打仗，去攻克迦南地。可以，你们的妇人、妇女、孩子可以留在这个约旦河东，但是你们自己要和你们的弟兄一同过河，直到怎么样？是其他的支派也得着了这个迦南地之后，你们就可以平安的回到这个约旦河东。所以这就是之前摩西所吩咐他们的。那这两个半支派有没有这么做呢？有的，有的。你愿意这么做吗？你愿意跟你的弟兄们出去征战，啊，暂时放下你的家人，还是说 OK， 我已经找到我的地了，我已经有地方可以住了，我为什么要去打仗呢？我为什么要过河去面对那个迦南人，面对这个耶利哥城，这些大能的勇士，这些高大的城墙？你发现人总是自私的，对吧？哎，我自己家族好就好了，我的支派好就好了，我们已经找到地了，我们这地方还不用打仗呢，约旦河东不用打仗，约旦河西才需要打仗吗？我何必要去冒着我生命的危险呢？不，神的吩咐不是如此，你们是一体的，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不能只单顾自己。所以你们这些男丁男士们，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二十岁以上的勇士们，要跟着你们的弟兄一同过约旦河。感谢神，我们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他们怎么样？遵守了摩西所吩咐他的。然后当约书亚带领他们，当约书亚继承摩西带领他们，他们也听从了约书亚所吩咐的。所以第三节就说，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你们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当然各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艰难，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我们没有撇离我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所以当这两个支派守住了他们对摩西的承诺、约书亚的承诺，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以至于他们就可以平安的回去，得着他们所应许的。那上个礼拜我的主题就是提到这个神的信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与人立约，他守住他的应许，他也期待人守住这个约，并且如此，他也希望他的百姓与人所立的约也能够遵守这个承诺。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一个很美好的例子，摩西、约书亚两个半支派，还有这十二个支派，他们持守的神给他们的应许，守住他们的承诺。这个承诺很重要，对吧？我们都不希望被别人背叛，如果有人答应一件事情，但是最后他反悔了，甚至欺骗了你，出卖了你，特别这样子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家人当中、夫妻当中、父母子女当中，那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最大的伤害。感谢神，我们看见这十二个支派，这个以色列这个大家族、这个大家庭，他们守住神给他们的应许，也守住彼此的承诺。所以约书亚没有说 OK， 打完仗之后所有的土地归我，不，你们这两个半支派可以回去， 因为你们已经得地为业了。所以约书亚是一个守信之人，他遵守与神与人的立约。同样的，我们的神也是信守他的应许和承诺。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得地为业呢？早在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申命记34:4就提到了，神就要应许给他的子孙们得地为业。啊，这些人都是游牧民族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住在帐篷里，对吧？没有得着一块地，他们可以长久的居住下来。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后代能够得着这块迦南美地呢？可是我们的神是从来不失信的神，所以在约书亚记21:45，就是前一章，约书亚记21:45这样说道，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应许给以色列家，每一句话都应验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同样这一位神也以你与我立约，他所应许我们的没有一句话会落空。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应许？我们得到自由，对吧？真理叫你得以自由，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是神的应许，脱离许多的败坏，脱离罪恶，最后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神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神也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提到，只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也应许他要再来，将这世界更新。在启示录里面，再也没有眼泪、哭嚎、疼痛与疾病，这些都是神宝贵的应许。神许多的应许已经成就跟应验了。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许多应许在未来，神也要一句一句的应验。神对我们的应许，一句也不会落空。这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也是我们之所以我们心里可以得着安息，在主里面得享安息，以至于我们不恐惧、不焦虑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外在环境怎么样的变动不安啊。我们的信心摆在这一位信实的主身上。好了，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在约书亚记22:4-5，约书亚吩咐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去，平平安安的回去，回到你的帐篷，就是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应许你们在约旦河东的为业之地，回去享受神所赏赐给你们的。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先让他们得地为业，约旦河东现在是约旦河西，然后呢，约书亚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你们要做什么呢？第5，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这边有许多动词，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内在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呢？是因为恐惧害怕吗？是因为想要透过遵守律法跟神交换一些利益吗？这边就提到了所谓遵守命令和得着祝福、得奖赏的一个关系。常常我们一直以为说，哦，我们遵守了神的命令，以至于我们可以换取甚至交易啊，换取神的祝福和奖赏。可是我们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看，从来不是这个顺序。请问，是神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是神先把十诫的律法颁布给他们？先出埃及，还是先有 神的律法，先出埃及，先得着恩典，先释放你们，拯救你们，然后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得到自由了，你们该怎么样过活，该怎样过生活，然后给你们神宝贵的律法。是先得着恩典，然后遵守神的律法。先有恩典，像下礼拜是感恩节，对吧？献上感恩是先得着恩典。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是他们得着了迦南地在先，在前面，还是约书亚叫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在先？先得着了迦南地，神先赐给他们迦南地，带领他们得胜，不是他们的武力，他们的军队比别人更强大，而是我们看见耶利哥城是怎么样倒塌的。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五个王是怎样被击溃被消灭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神先给你恩典，然后告诉你你要遵守我的律法。这就跟所谓的律法主义，或者说所谓的成功神学，是完全相反的。这两个是同样的，律法主义、成功神学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遵守神的律法，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所以神你应该给我。这是跟外邦敬拜偶像是一样的想法，跟他们所拜的神明做了一个交换或是交易。我为你做这个，我为你做这个，我做了这个偶像给你，所以你要祝福我这个，祝福我那个，祝福我的财富，祝福我得到健康。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一个教导跟顺序。神是愿意先给你恩典，在你什么都不能、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像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来信耶稣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做的实在是得罪神，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饶恕，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先得着饶恕，先得着恩典，然后神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了，照着神的话过一个新的生活。得着恩典，遵守神的话。那各位也许说，那我已经得着恩典了，那我已经得着了，比如说对他对以色列人，我已经得着了迦南美地了，然后神告诉我要遵守神的律法，那如果我不遵守呢？哎，我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了，对吧？得到迦南地了，那你现在才告诉我要遵守神的律法，那如果我不遵守呢？有什么后果？神可以把给你的恩典怎么样收回去？先给你恩典，告诉你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你就可以保有神给你的恩典。神给我们许多恩典，对吗？各位有聪明、有才智、有健康，你可以工作，有你的家人。神先给你恩典，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你可以保有、持有、继续拥有。但是如果不是呢？你看后来以色列人分裂成北国，分裂成南国，然后北国就被亚述所灭了，因为他们拜偶像；南国被巴比伦所灭了，因为他们拜偶像，偏离神。所以神又把他给他们的恩典怎么样收回去了，直到他们再次的悔改，他们被掳，他们再次的悔改，我们做了何等得罪神的事情，神就再次的施恩典怜悯。所以各位了解这样的顺序，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他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个动机是因为爱神。为什么爱神？因为看见神给他们不配的恩典，不是我们以色列人多么强大，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我们做得多好，而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敬畏他，让我们能够爱他。只有恩典让一个人可以爱另外一个人。各位做父母的，或是各位我们自己做子女的，你为什么爱你的父母呢？你为什么爱你的子女呢？你的子女为什么爱你呢？如果只是想要交换利益，如果你各位啊，各位做父母、做祖父母，如果你的儿女爱你的缘故是因为哦，有一天你会把财产分给他， 他要的是你的财产，你觉得他是爱你吗？不是，是因为利益的关系，对吗？那不是真的爱，只要是交换的就不是利益，就不是爱。只有恩典才能带来爱，就恩典才能带来内心的改变，所以神事先给恩典。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下礼拜感恩节之前，我们再次思想神白白的给我们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好，那最后一段啊，不仅约书亚吩咐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也为他们祝福。他为这两个半支派祝福。所以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啊，约书亚没有说把这所有的地归为己用，归为他们以法莲支派，而是要平均的分配，并且释放，让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可以回到约旦河东。哎，这些都是壮丁哎，这些都是军队耶，但是约书亚让他们可以退伍，可以退休了啊，退伍啊，从军队里退下来，你们可以去享受与家人同在的快乐，就好像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与家人同在。不仅如此，他是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祝福。你是否愿意把神给你的恩典来祝福别人？好像约书亚一样，他不是把迦南美地归为他们以法莲家、以法莲支派所有，而是给分给，平均的分给。我想不论西方东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不平均，富有的人很富有，贫穷的人很贫穷，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悲惨的事情发生，就是不公平、不平均。可是我们看见神使用约书亚平均的分配，两个半支派在那里约旦河东，其他的支派这个在约旦河西啊，平均的分配。不仅如此，他还提到了，就是你们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拉西很特别，这个支派是约旦河东也有，约旦河西也有。他对着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啊，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可以将从敌人啊，就是迦南七族得来的这些什么金银什么啊、铜铁许多的衣服带回你们的帐篷去。请注意啊，这跟之前约书亚跟他们的吩咐是完全不同的。还记得当约书亚带领他们要得着耶利哥城的时候，告诉他们城里的所有东西你们都不可以拿，都是当灭之物，只有这个金银铜铁的器皿要归给耶和华，你们不可以拿。但是为什么当他们已经征服了全地之后，现在就可以拿了，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夺来的分给你的弟兄们，不论是前方的或是后方的？为什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赶快赶快，你看耶利哥城里面有这么多的财产，攻击他们，灭绝他们，你们就可以得着这些财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成为一个侵略别人的民族，他们成为强盗，他们要抢别人的财产，所以去进攻耶利哥城，进攻迦南地。不是的，这么多场讲到一再的强调，也是因为许多人读到约书亚记所批评，哎呀，你们的神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神，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的神啊、哦！他要用以色列人去攻打其他的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然后夺取他们所有的。不是的，从一开始神透过约书亚、透过摩西说这些都不可以拿。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要打这场仗吗？哎呀，耶利哥城这么高大，这么多大能的勇士，我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么大的风险，我进去还不能够拿战利品，我要打这个仗吗？只有一个目标，是因为他们要顺服神，才要攻克耶利哥城。之前提到了，这是神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区一个阶段性的审判，是对迦南七族他们败坏了400年的审判。所以以色列人是一个正义之师，是神使用他们一个工具，作为审判的工具。同样我们知道，当以色列背叛神的时候，远离神，神也使用外邦人，像亚述人，像巴比伦，来刑罚他们，来审判他们。所以进攻迦南不是为了得着财产，要不然以色列人就成为强盗，成为侵略其他民族的一群人。但是你会发现，当全部的地都得着之后，现在你们才可以均分你们得着的。所以就让以色列人再次看到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很重要，打这场仗的动机是什么？比如说要攻打伊拉克，美国攻打伊拉克，动机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一个正义的战争？那有许多伦理学提到了这个动机哈，准则、处境、动机，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准则，神的话；处境，现在发生了什么状况；动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是刻意的不让以色列人有一个错误的动机。你们进迦南不是为了要得到财产，不是说你们出埃及不是为了得到财产，是为了要敬拜神，跟埃及人分别开来，跟迦南人分别开来，不要受到埃及人的影响，也不要受到迦南人的影响。所以要出埃及，然后呢要灭绝迦南人，是为了让你们这个民族能够专心的敬拜神跟侍奉神，不受到这个世界世俗这异教文化的影响。这才是出埃及进迦南的动机，敬拜神，侍奉神，专心的爱他，侍奉他，不是为了得到财产，要不然以色列人就是强盗，就是侵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一群人。动机很重要，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或做那件事情，神给我们怎样的动机。感谢神，这一群人他们忠心顺服神，是因为敬畏神，是因为神的应许，他们也得着了神的奖赏。请注意，不是他们赚取的，从头到尾都是恩典。出埃及是恩典，进迦南是恩典，得奖赏也是恩典。他们所做的只是顺服，顺服神，神就为他们征战得胜。那如何能够保有这些恩典呢？你就继续的顺服，继续的持守神的命令，继续的感恩，我们就能够持守这样子的恩典，而且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不仅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能够征战得胜，神使用他征战得胜，他也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他把他得着的这些土地怎么样，这些财富怎么样，平均的分配去祝福别人，不是他们约书亚自家的人，是祝福所有的人，12个支派平均分配。我想每个国家都应该学习像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对吧？征战努力一起分配平均，那就减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而且我们献上感恩，因为神总是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可以祝福有需要的人。正如这个200多年前这一群 Native American 美国的印第安人接待了这些逃避 宗教逼迫的清教徒，这些天路客，使他们能够存活，祝福别人，感恩，然后祝福别人，这是我们感恩节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总是先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的确，我们有许多的需要，我们也向你祷告祈求。主，可是你总是信守主你给我们的应许跟承诺。主，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以至于我们能够信靠你，并且我们能够感谢你已经先给我们的，让我们重新有个新的生活。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了，以至于我们开始认识主你的话语，你的命令，照着主你的话语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行主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并且持续的依靠他，尽心尽性的来侍奉神。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主，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些恩典来祝福别人？也许就是我们的邻居，也许就是我们的朋友，也许在这个社区，也许在很遥远的海外。主啊，使用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能够用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去祝福别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感谢牧师的证道。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上更加显得完全。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献上恩典够用 Sufficient Grace。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每一天，他的恩典一定够用。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他允许也如何，他也是如何。 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啊，大家请坐，我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大家有这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数算出你的恩典。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什么也没带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但是主按照你的心事，你说哪怕你看过马前，也必时时看顾我。所回想我们在一年，从年初到年终，你都顾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主，今天我们也愿意把你交托在我们手中的一部分，来献在你的殿上，让可以赐福更多的人听到这福音。主，谢谢你，你的心事，谢谢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从年初到年终，你是我的王，我们的神，我们感恩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Doxology。
奉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祝福各位，请坐，请坐。